有一幅世界的名画，各位可能都会猜到，就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也许因为这幅画呢，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吃最后一次晚餐的一个故事。但欣赏这幅画的高超艺术，以及知道这故事的情节呢，是一回事情。明白它的深刻的意义，以及对当日的门徒和对今天的教会的信息呢，却又是另外一桩更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围绕着最后晚餐这个故事所带来的教训。四卷福音书呢，都记载了这段故事。如果说四福音当中记载耶稣最后一周的生活占了很多篇幅的话，那么记录最后晚餐的那一整天的一个情节呢，就占了更大的比重。分离的训言啦，分离的祷告呢，我们以后会在基督的教训这一部分里面去讲述。而这个分离的晚餐呢，是承前及后的一件大事。它既是1000多年来逾越节的一个终结，又是新约教会最神圣庄严的圣餐礼的开端。基督最后的晚餐令人引起神圣的回忆，以及带来令人鼓舞的希望，也告诉我们现今当有的行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逾越节的始末。虽然由于对同观福音以及约翰福音的记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解经家呢，都认识到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一位，正如施洗约翰所介绍的那样，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记载约翰福音1章29节。传统上一般都认为耶稣在犹太历的尼散月，也就是正月14号逾越节的时候呢，和门徒吃那个晚餐，第二天就开始称为逾越节。前后呢一共7天。今天呢，按我们呢通常的周期来讲呢，耶稣是在星期四设立这个圣餐，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这个旧约时候逾越节的来历呢，应当说对基督徒并不陌生，那就是上帝呢见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诸般的苦难，为了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为了要开展上帝原本想借着以色列以及从他而出的弥赛亚拯救世界上人的一个计划，所以他就差遣摩西去见埃及的法老，要他让为奴的以色列人连大带小，而且伙同一切的牲畜呢，离开埃及去自由的生活和敬拜上帝。埃及王当然不肯了，结果上帝就降灾来迫使法老就范。但埃及王心里刚硬，而且妄图永远的欺压奴役古以色列人，上帝就接二连三的降下各样的灾祸。起先呢，埃及王召集这些行法术的负隅顽抗，但经过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以后呢，他就玩弄诡计。灾情重的时候呢，法老就求饶，灾难一过呢，固态复萌，甚至呢变本加厉，公然的这样讲耶和华是谁，叫我听从他，后来甚至发展到抵挡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决定呢降第10个大灾难。上帝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呢，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摩西就宣告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这是记录在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当时呢，上帝派天使巡行这个古埃及地，击杀他们的长子的时候，怎么分别以色列人呢？原来是这样，上帝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要拿一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或者是绵羊，或者山羊都可以，把它宰了。这就是所讲的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上，或者是门楣上。这样，那个击杀埃及长子的天使呢，看见门上涂了羊血，就越过去，知道这是听尊上帝吩咐的人，这个血呢，就成了他们受保护和安全的记号。这也就是逾越节这名称的一个由来。室外房屋外是一幕紧张而惊人的景象，而室内又如何呢？一家人都要聚集在一处，但也可以和邻舍在一起。圣经讲，在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只能火烤，不能生吃或者水煮。当日以色列人呢，被教导知道，这羊羔呢，就是预表那要来的救主，他将要舍命救赎自己的百姓，出离埃及，以及免得遭受上天的刑罚。上帝是凭着血认他的子民，凡听从的就得以免受灾祸，凡轻或拒绝蔑视的都有灭命的危险。当夜第一个逾越节多么有意思啊！室外的光景和室内的活动呢，彰显出上帝是何等的威严，又是何等的恩慈。上帝又吩咐说，你们吃羊羔应当腰间梳着带子，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剪除。三千多年前发生在那个晚上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而做了。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够回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一天晚上，那真是何等的可畏，何等的神圣啊！这根本是一件生死相关的一件大事。 当时也是一个民族新生的一个日子。希伯来书11章28节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密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不但是他们都出生在犹太，顺着惯例来守节，实际上呢，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已经进入历史，正在他们的当中，正在他们眼前，而且正要使预表成为现实，使微弱的光变得明亮。因着基督，也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的血和当日的羔羊的血，使我们得以免于灭亡。另外，借着吃羔羊的肉和无酵饼呢，这样我们就和基督相交，和他同化，而且得到力量，行走天国的道路，离罪成圣的路。上帝的神能，圣经讲，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呢，也劝勉信徒要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及爱众人的心，要不断的增多。彼得说，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止于闲懒，不结果子。而如果人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洁净。这也就是忆旧日苦，思今日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吃苦菜的一个用意。当然，也是更加的领会了基督上帝的羔羊在逾越节为我们所受的苦难。现在呢，第二部分我们就讲一讲圣餐礼。旧约的逾越节，在基督被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他所象征的预表的意义呢，就成全了。但就在耶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局面。耶稣设立了新约教会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就是圣餐礼。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是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圣餐礼是主所亲自设立的，而且叫信从他的人遵行的。他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回头纪念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又使我们向前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所成就的，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为着得赎的人所预备的永生和添加。同时，他也令基督徒在不断的回忆那神圣的牺牲和展望那荣耀的将来当中，知道如何在今世为主而生活，为主而工作。也正像保罗所讲的，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最后晚餐的时间和地点。马可是这样记载，相信呢是发生在他家中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马可楼，是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一个地点。而当时呢是在逾越节的第一天，就是在宰这个逾越节羊羔的那天。宰也就是献祭的意思，一般犹太人呢在下午就开始准备，羊呢由祭司来杀。当时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一家去，你们就对哪一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定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呢正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这段记载呢就告诉了我们这次意义重大的晚餐的时间啦、地点，它是在尼散月，也就是正月的十五日星期四，或者说在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举行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晚餐前的一个准备，就是有个千杯洗脚礼。逾越节的时候呢，耶稣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行程呢快要结束了，要回到差他的父那儿去。他既是这样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将他的爱呢充分的向他们流露。可叹当晚饭的时候，魔鬼一方面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而另一方面呢让一种争论谁为大的心理，好像那个旧教那样散发在使徒们相互的关系当中。唉，三年半亲自的教导培养的结果呢，难道果真是这样吗？今天所剩的时日不多，门徒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率先的成为众人的仆人，没有人倒水，没有人替别人洗脚。于是耶稣那位很久忍耐的主就离席站起来。如果门徒当晚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位很多时候废寝忘食的主耶稣这次是最后一次坐在他们中间享用一个意义深远的晚餐，那么他们这样自私的话，他们将羞愧无地自容了。因为圣经记载主耶稣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主耶稣做什么呢？他把水倒在盆里，现在他就洗门徒的脚，而不是门徒洗他们夫子的脚。而且呢，耶稣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呢，去替他们擦干他们的脚。门徒当时是惊呆了，还是麻木了。如果没有彼得这段插曲，后人简直难以理解。圣经说，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似乎恍然大悟，怎么让耶稣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他的谦卑使自己的骄傲相形见拙更深。耶稣接着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洗不洗脚竟有这样重大的关系吗？彼得怎么能够忍受说和主没有关系呢？于是他连忙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很显然的，彼得觉得他有更大的需要，并且希望和主有更加密切的关系。但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里洗过澡是代表受过浸的。重生的基督徒在世界上走天国道路的时候，难免仍然在脚上会沾有污秽不洁净。这时候所需要的呢，就是再把脚洗一洗。借着洗脚礼，表示再一次的求得洁净的一个心志。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表明，有两种不同的门徒。圣经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一等人是借着敬礼、洗脚礼的参与呢，表明已经得到重生，已经愿意做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仍然有不同的软弱、缺点、错误，但他们是已经借着相信以及承认主耶稣基督被圣灵所重生的人。纵然他们仍然有罪，但是他不喜欢罪，而且是畏罪忧伤。这些人呢，包括了彼得、雅各和约翰等十一个使徒。但另一等人，好像犹大呢，几乎是受过浸，也参加了洗脚礼，但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重生，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认识，以及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洗脚礼从某一个角度看呢，是浸礼以后人有亏欠、人有罪恶的一种补救和补充，但是是否真的令到参加人的益处呢？还要看他内心的光景。我们下面呢，就先请听一首诗歌，由朝阳姐妹唱的《变成雪白》。我们确实的，我们重要的是要求主洗净我们的心灵。敬礼也好，洗脚礼也好，只是一个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要感到需要主，要愿意和他相交。我们下面就请大家先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讲解。 我们听完了这首变成雪白的歌以后呢，我们现在继续就讲约翰呢是这样记载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您明白吗？你们称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谦卑洗脚里呢，是主所实力并且留下榜样，叫信从他的人去遵循的一个礼节。这是紧接着主要设立的圣餐礼的一个预备，就好像赴宴席之前梳洗干净那样，在领受主的圣餐之前先洁净一下心灵。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圣餐，也就是最后的晚餐的过程了。路加记载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照圣经所记呢，那次圣餐的过程是这样的，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煮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日后呢，保罗也将这样的礼仪呢教导教会。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呢，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煮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保罗总结说，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使，只等到他来。另外呢，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这是在马可福音14章18节。结果呢，他们就忧愁起来，逐个的问他说，是我吗？门徒猜不透耶稣所讲的是谁，彼得想耶稣指出是谁，在耶稣身旁的约翰呢也问，主啊，是谁呢？但耶稣呢 仅仅给了一个暗示，说是十二个门徒当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耶稣又说，人子也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后来呢，犹大在其他所有的门徒都问过耶稣，是我吗？是我吗？不得已的也随口问了一句，主啊，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众人呢，并没有清楚地注意到。后来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就是犹大。圣经讲，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呢，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非但犹大平时呢伪装得很好，不使得其他的门徒呢生疑，也因为犹大呢是他们中间管钱的，以为耶稣呢是叫他去买一些什么过节的用品。平时呢犹大又是唱高调的，比如说指着玛利亚膏耶稣的香膏说，何用这样浪费啊，为何不用这个钱去周济穷人啊？甚至门徒以为耶稣是叫他拿钱去周济穷人呢。但假的总是假的，假的真不了。圣经讲，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我们可以说犹大心灵的黑暗真正的临头了。我们说圣餐是纪念主的死，主在他行将救难，在将要为赎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设立了圣餐，以饼来代替他的身体，以葡萄汁象征他的血，取代了旧约逾越节吃羔羊的肉或者是抹羔羊的血这样一个礼仪。对旧约时期的信徒，以色列人说呢，他们守逾越节是回顾他们在埃及为奴，在苦难中主借着羔羊来拯救他们，至终脱离了埃及的辖制，并借着献祭呢仰望日后要来的救主，就是弥赛亚。而今天呢，新约的信徒在守圣餐的时候呢，是纪念历史上主耶稣为人牺牲在十字架上，在经验上呢，回顾自己在最终的痛苦以及被主释放的经历。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关键就是和他发生关系，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承认离弃自己的罪，得蒙重生，并且天天与他相交，与他同化，变成主的形象。我们最大的原动力就是主的爱，主的牺牲。如果说主的爱以及主被掰开的身体以及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都不能打动我们刚硬心的话，上帝就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其他的事物来拯救我们。纪念主的死所表明的爱，从而生发一个爱主、事主、爱人的心呢，就是圣餐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人是健忘的，我们应当天天的纪念，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而圣餐呢，就是主所设立的制度，圣餐礼要帮助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情怀和感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早已经提到，他是生命的粮，叫人呢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当时许多人都不能理解，甚至于为了这缘故离弃了他。现在呢，这个在第二天 这些门徒就要看到主的身体好像羊好像饼那样被切开被掰开，他的血呢就好像古时的羊血或者现在所用的殷红的葡萄汁那样咕咕的涓流。这就是圣经所讲新约的立约的血，也好像旧约的时候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信而与他所立的约。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的心灵，他也要借着他的话要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信徒呢不久将不再的直接的和他来往相交，而是借着圣餐来和他交通，来纪念他在世界上在独楼地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知道回忆的功能是人所独有的，但这是一切回忆当中最动人心魄最神圣的一幕。讲到上帝的圣子竟然为了我这个罪人而舍身流血，其他的一切几乎不记得，这件大事却不能忘记。正如这个奇异的恩典这首圣诗的作者约翰纽门在他年老记忆力丧失的时候，他说其他的一切他都忘记了，唯有两件事他仍然记得。他说第一他自己是个罪人，第二耶稣是他的救主。圣餐非但表明主为我们死使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呢借着这个吃着饼喝着杯呢天天的与他的生命相连相交同化，使我们的手成为基督的手，使我们的脚成为他的脚。下面呢我们就先请听一首诗歌 Thank you Lord， 感谢主。我们说圣餐非但是让我们回想过去因着主所成就的而快乐而感恩，而且圣餐第二点的意思呢是仰望他的再来。 在这个含义上呢，就超过了旧约的逾越节。它不单单是回顾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为我们而生而死，更加表明他的再来，使我们非但现在心灵得赎，而且他复临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也得到救赎。信徒在今天呢，还得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天天都在和罪以及邪恶奋斗，时时看见、听到、接触到罪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死亡。他们在往天国的路上常常有试探和试炼，他们在信道、守道、传道当中也不时地发现有困难、挑战和拦阻，并且忍受罪人的顶撞。基督徒也往往喝够了苦杯以及受到火的洗礼，但他们不用失望，更加无需绝望，因为主设立的圣餐的时候已经鼓舞那些很快就要看到主被捕、受难、受侮辱、受讥刺的种种情景。但是主要复活，而且他必定要再来，最后的晚餐一天将要变成天国不散的宴席，永远与主同在。苦涩的分离的眼泪要变为满口喜笑，满是欢呼。主已经亲口答应说，在父的国里要和他们喝那个新杯，与主同死就必定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受苦难就与他一同得享荣耀，与他在世界上同喝苦杯就与他在上帝的国中同喝新杯。圣餐不仅令我们回头看十字架，而且是仰首瞻望他的荣灵以及宝座，他增添人的希望力量，令到基督成为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第三呢，圣餐还使我们现在就爱主以及彼此相爱。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仅仅生活在过去和将来，生活在回忆当中，或者是在悲愁的忏悔当中，也不单单是让我们生活在快乐的盼望当中，更加是生活在今天的现实里面。约翰记载，犹大离开以后呢，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另外又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主的荣耀和上帝的荣耀，就是信他的人、他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圣餐一直使基督的爱和牺牲的活化在我们眼前，因为感受他的爱而爱他，而且按照他爱我们的爱去彼此相爱。正像保罗所讲，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当晚参加主所设立的圣餐，并且领悟他教训的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 而主的兄弟雅各也是这样讲，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圣餐呢，常常提醒我们今天的责任和义务。正像在这之前的谦卑洗脚里呢，常常提醒我们以前的亏欠、罪污和骄傲，以及那些不愿意也没有为主为人服务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希望求主能够洗净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借着圣餐要与主相交，重新得力，更加的爱主，遵行主的教导，彼此合一，彼此相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是这样讲，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一个饼。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又这样讲，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为此呢，保罗就劝诫我们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在洗脚礼当中，就好像在除教节的时候所行的，要先省察自己在爱主爱人上所有的亏欠，并且愿意悔改认罪，求得主再次的洁净，然后呢再来领受圣餐。这一点呢也是必须要注意的，只有这样，经过洗脚礼的预备和圣餐的参与呢，才能使我们卸下罪担，清除罪污，而从主呢领受新的力量，新的爱主爱人救人的负担，并且继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有主的同在，行走天国的道路，而且一直走到主的面前，见主的圣面，还要和主将来在天国里面一同坐席喝那新杯。最后呢，我想小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了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夜，和门徒一同赴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设立的，以掰开饼和分杯来象征他的肉和他的血，是为众人舍去的这样一个圣餐礼。同时呢，他就取代了旧约的逾越节献羔羊吃羊肉抹羊血的礼仪。我们提到了逾越节的典故，当时守逾越节的方式，以后呢我们就从四福音当中根据所记载的看到了圣餐实例的过程以及它的前后。先提到了谦卑洗脚礼怎么样作为圣餐礼那个准备的阶段，就说准备人心使人与主相交，然后我们看出圣餐所具有的回顾和纪念主的十字架，以及展望将来主复临的时候天国的喜宴，但是同时也是鼓励我们今天如何去爱主爱人，这三方面的意义。当我们进入了谦卑圣餐礼的精神当中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加深认识主、认识自己、认识撒旦、认识人的机会，也有一个不忘主恩、有主的荣耀盼望，以及 充实我们今世生活的动力，使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爱人的人。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是讲到这里。